请诸位大德翻开《楞伽阿耙多罗宝经》经本第92页。我们今天从92页第二节的经文第二节如来许说这个地方开始讲起。92页第二节，也就是在第三行后面的第二节，如来许说，请看经文第四行。佛告大会：谛听，谛听，善思念之。当为如说。大会白佛言：善哉，世尊，唯然受教。上个星期我们讲到破言说妄想，这个大会菩萨提出这个问题来请示佛陀啊，这个问题就是有关言说的真实意。这个言说他所说的内容以及他所诠的义理，言说有这两项，如果能够了解言说的真实相，我们就可以依此妄业，依着言说的开示来见到第一义。如果我们不了解言说的真实意啊，你就抓住言说的内涵内容，心里就依止在言说的这个文字上，那你就变成法执了。所以我们要透过言说来了解第一义，唯有这样你才能够速速的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同时你证得无上菩提以后啊，还能够以言说的这两种真实义，一个是全数言说的内涵，这个是你心可以依第六意识的依止而修的，这个是全修。第二个就是你可以也依据言说所指的第一义啊，这依止妄业来开示教化远成熟的众生，令他能够入佛之见。那佛陀听了大会菩萨所问的问题啊，以后佛就告大会菩萨：谛听，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当为如说啊！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，注意听啊！我底下就要为大会菩萨所开示这言说的真实相，言说妄想的真实相，而能够令悟心地法门。大会白佛言：善哉，世尊，唯然受教。大会菩萨白佛言：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佛陀啊，我们一心期待等待佛陀的开示啊，唯然受教。第三节，正答所问啊，这佛陀所开示的内涵，我们请看经文。佛告大会：有四种言说妄想相，为相言说、梦言说、过妄想记着言说、无始妄想言说。相言说者，从自妄想色相记着生；梦言说者，先所经境界随意念生，从结以境界无性生。过妄想记着言说者，先愿所作业随意念生；无始妄想言说者，无始悉为记着过自种习气生。是名四种言说妄想相啊。佛告诉大会菩萨，有四种言说的妄想相，因为第一义是离言说的，所以言说都是我们起心动念啊，然后借着我们声音来表达的， 那如果你落入文字言说的，那一定是堕在两边，那堕在两边，你有一定有无。比如我们讲无念，你心存无念，那个无念又变成有念，因为有念无念是成相对的。如果你讲不执着，好了，不执着，如果你真正做到了不执着，那你还是执着一个不执着，还是没有离开这个妄想。那因为真正的不执着是什么呢？执着跟不执着通通离了，离两边，那个真心的妙用才是真理啊，才是第一义啊。所以我们常讲圣意无自信啊，你不能用各种文字言说来形容我们第一义的。所以第一义的真心里面呢，是没有任何依止的。所以如果你落在言说里面心有所依止，那这个依止就变成妄想了，变成法执了。所以我们凡夫依止于世间的有，那是禅是空依止于我们世间的清净或者是空，那声闻圣依止于出世间的涅槃。但是涅槃还不是真的，为什么叫偏真涅槃？真正的真是本质涅槃啊，那本质涅槃，那生死涅槃就平等无二了。所以那个涅槃跟内心所执着的无常、无我、无漏、无尽，那也不是真实义啊。那菩萨呢，如果他是真属等观还是个中，那个中也是，比如说我两边不执了，可是我执着中，那个中也是跟两边又变成了相对待的，那还是在妄想里面。所以只要你心有所语言文字言说相的依止，那个依止都是妄，都不是真心的显用啊，都不是真心真用啊，都不是入第一义啊。所以你看在这里言说后面就加的妄想相，所以言说虽能够表达我们世间法，也能够表达我们出世间法，但是真正的出世间法是要透过言说来契悟我们的本心的。因为真心的妙用，我们无助真心，你如果你助语言或者是言说相，那个助就变成法执了。所以有法执，那个文字演说那就变成妄想了，就不是真的，六落在八四五十一心所里面的分别执着了。所以这里有四种言说妄想相，那都不是真心的显用啊。那我现在在解释，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到言说妄想非义非不义，我再来做补充说明。只是现在我在跟大家说明的就是为什么言说后面还加一个妄想相，那我明明在形容一件事情呢、啊，那怎么会叫妄想相呢？这个妄想相是指我们现在所讲的，是落在八四五十一心所的。八四五十一心所，那是虚妄分别的。所以啊，这四种言说妄想相，有一位相言说，这个相言说。这包括是出世间法的，我们讲我们的世间法，就是指我们的这个，我们讲的这个自共相的执着，我们底下也会说明，我们执着自共相，就是自他之间的种种这种彼此相对的关系。我常常做个简单的比喻。像以我来做共相的话，那我眼耳鼻舌身那都是自相，那以我们这个教室是共相的话，那我们每一个人跟桌子椅子板凳电灯都是自相。所以你看这就是互相彼此之间的关系。那以我们这个教室是当自相的话，那我们这栋大楼就汇丰大楼就是个共相。你依此类推，我们从小至一个 单独的，我可以推广至整体的社会、国家乃至于宇宙，都有彼此间的互动的关系，互相之间的关系。所以在这里面，相言说里面有包括世间法跟包括出世间法。那所以我们这种自共相的相言说，如果从世间法的角度来讲，我们会觉得这是真的，这是有事实的。啊，像我们开会讨论一件事情啦，我们做生意啦，啊，我们教学啦，你看学校的教师、老师啊，啊，做市容工商啊，我们每天都要谈事情啦，啊。你看，像我们每天立法院会议，哈，啊，这个行政院院会、台北市政府院会，啊，每一个公司每一个星期都要开会，这个都是相言说，因为这是互相之间的群动，这个互动的关系啊，整个社会的这个运作的互动的关系，这个都包括在世间的相言说。感觉上你好像觉得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啊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们把正报的身心跟依报世界当成是真的，所以你在摆在眼前现实的东西，你都觉得这个都是真的，那这个只是属于相言说的部分。那出世法的相言说，那就是比如我们讲五戒啦、十善啦，啊，苦集灭道的十二因缘啦、六度万恨啦，这个都是出世法的相言说。那你大家一定会觉得，那出世法为什么这个叫相言说呢？我们如果是依戒定慧来修，因为你统摄四谛、十二因缘、六度万恨，绝对出不了这戒定慧三无漏邪，因为这是总摄一切佛法的，贯穿一切佛法，所以叫戒定慧三无漏邪。所以我就不再详细说明五戒、十善、这个四圣谛、十二因缘、六度万恨啦，啊。那如果是在相言说的里面，那神秀大师就给我们做一个很直截了当的说明：诸恶莫作，是为戒；众善奉行，是为慧；哈，自尽其意，是为定。你看，这就相言说了。那六祖大师他对这个戒定慧三无漏邪他另外 一番的见解，他说我假如有法给你的话啊，那个自道比丘举神秀大师平时开示戒定慧的形象，六祖大师他说我的不一样啊。自道比丘说戒定慧只有一个，怎么不一样呢？他说我啊，如果有法给你的话，那是狂你呢，但只不过是随方解缚而已啊，假名叫三昧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自信无非是为戒嘛，本来就没有是非嘛，自信不乱是为定嘛，它本来就不会乱嘛，是你迷了才乱嘛，啊，那自信无痴，它本来就具足恒沙妙德啊，体本空寂恒沙妙德啊，这是慧啊。啊，所以这个不增不减自金刚，哪里外面再加一个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是不增不减自金刚，生气生来本三昧，本来就在三昧极境中啊。是你不了解万法的事实真相，把一切正业恶报的事以为是真实的，不知道是业感缘起的，是性空寂得不到啊。所以你才起心动念攀缘造作，你把你起心动念攀缘造作的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，这些事项把它当真了，把世间法当真了，佛才要告诉你四谛、十二因缘、六度万恨了，借假修真了，借修德显性德啊。所以我们修学佛法的正知见是很重要的，正知见就是告诉你，你修学不是外面去求的啊，你一切的造作，一切的修行，目的就是借修德显性德啊。所以佛说一切法，叫你去依止圣能量，也是叫你依这个依止圣能量，依修德显性德。最后呢，要叫你明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恍然自悟自证，自心原无烦恼，本自清净，具足恒沙妙德，与佛平等无二。好了，你成功了，就叫你找到这一点了。那这一点还有言说吗？没有办法言说啊。如果你言说，抓住佛教我要降修，你就降修， 对不对？所以的，哦，佛就叫我这样嘛，你就抓住这样了，心里有所依止，那不是第一啊。所以，古德，古代的禅德常说，善根立志来的，来勤法的，闭门接他，门关起来，看他原来来门就关起来，不理他了。第一，不能给他任何一个演说啊。那个四种人来，扬眉顺目接他，眼睛眨一眨，显示自己的意啊，自己的在眼耶见，在耳耶闻，在鼻能嗅，这个清净无染、自在无碍的这个意啊，他本来在你六根门头运用起来，多么自在无碍啊！你现在为什么有爱了？爱是你不了解事实真相啊！啊，你看呢、啊？哦，外面的美女，哎，受了爱了，对不对？你想，他只不过是五蕴合合的假象啊！再过20年呢、啊？那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你想了20年以后，你现在看，哇，这个男生好英俊呢。你在想，再过20年，糟老头子一个、啊，英俊到哪里呀、啊？再过20年，哎呀，身上的花臭了。再过20年呢，变成四大了，对不对？变成骷髅啊，也怕过啊，对不对？骨头也怕过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根尘接触本来是没有障碍的。障碍是起自你自己啊，所以我们本来眼见色耳闻身鼻嗅味什么都没有障碍的，障碍就是你有分别心啊，香臭不会说自己说是香臭，你自己觉得有香臭啊，一样啊，眼六根接触六尘本来就这样啊，如果你真正做到六根接触六尘都没有障碍了，那六根门徒放光动地，性德显发，佛就没有办法，佛就没有一个字可以给你了，啊，也就无法对你演说了。所以你看那个古德，有人去请教他佛法，他就带他到外面。你看那个花白的很香，那个花红的啊很美，那个竹子很高，那个菊花啊很矮，对不对？你也看，我也看，你也闻，我也闻，大家都不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吗？佛菩萨也是这样啊。可是呢，你就在这里面起了起舍了，有了障碍了，有了哎呀，我这个我好讨厌的、啊，这个味道真讨厌呐、啊！啊，你看，所以有的人既然把花香弄得他不能睡觉，让这报纸登出来，哈、啊，一个晚上睡觉闻了那个花香，香得不得了，睡不着，最后啊，对不对？告到法院去，说是嘿呀，他天天弄的花，熏得我不能睡觉。那个环保局说，哎呀，对不起啊。他这个花香不是晦气物啊，我不能处罚他。他这花是你鼻子过敏，他没办法。你说有什么办法？同样是花，就差别在这里。你闻起来花香也无碍，臭也无碍，你就得自在了。你六根门头就放光动地，差别在这里而已啊。所以你有爱啊，你根尘接触必六尘有爱了，佛就说一切对付你有爱的方法，把这个对付好了以后，你自信的功德显发了。那有什么障碍？所以出世间法，他目的就是开显你自信的功德，圆明常寂照，叫你明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不是叫你依靠他，抓住他，抓住他变成法执的。所以为相言说，那相言说就这两种，一种是从世间法来讲，一种是从出世间法来讲。那世间法的相言说，是因为你不了解事实真相。如果你了解事实真相，你可以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，自己了无分别，那就是般若智慧了，那就是我们讲的观照般若了。那如果是从出世间的，你消归自性，化为你自己心性的妙用，那就你的言说相了，随念一法都是佛法，一切法都是佛法，你在法界中得自在呀。但是如果你抓住这些言相，心有依止，那就变成相言说，就变成四种妄想相了，是心意识的分别执着啊，所以第一个是相言说，第二个是梦言说，说这个最无聊了，对不对？那过去的事情呢，做梦的事情呢，说梦话了啊，这梦言说，这个是大家一看就知道，这个是完全是妄想的。那第三是过妄。 过妄想记着言说，这个是谈人我是非的，东家长西家短，谈一些人我是非的啊。结果呢，弄得心里愤愤不平啊。那这个对自己身心也都没有什么好处的。这个是过妄想记着言说啊。那第四个是无始妄想言说，这个就是习气的。我们呢喜欢说话的习气的，我们的嗜好坏习惯啊。所以啊，我们心里在想这个无始妄想言说，想想我应该没有这个习气吧，不妨试试看吧。你自己把门关起来第一天，哎呀很难过，嘴巴就很难过了。第二天，哎呀也不对，不太自在了，对不对？第三天你就受不了了，赶紧打电话去跟人家谈谈话。所以真正这个不讲话啊，静怡啊，一个礼拜下来很难过，对不对啊？那个记你不要看了、啊、你注意看那个喜欢闲聊的人、啊、他参加那个七天的静怡法会，不管是佛七或者禅七也好啊，他自己一个人家不跟他讲话，他晚上自己躲在厕所里面自言自语，自言不要怕人家看到，这样他才能够心平气和，这还真睡不着呢啊。所以这个就是无始妄想言说，这是习气。所以有一个笑话，这是一个笑话，有四个人啊很爱说话，结果他们觉得这个说话不好，我们要改掉这个习气。好，那大家就约定那天晚上大家都不讲话了啊，大家都谁都不准讲话，谁讲话了就输了，要罚多少钱呢，请客啊。那他们大家当然啦、啊、四个人有一个人在做证明的啊，那个一个人在做证明做公道的，也是他朋友啊，做公道。那四个人哎呀就开始忍啦、啊、晚上就六点钟下了班就开始忍不讲话，忍到了十点钟了，哇一看那个烛油了啊，那个蜡烛那个油灯的那个油快没有了，哎四个人都看到了，有一个忍不住了，哎老张啊帮个忙吧，加个油吧，对不对啊，我的油灯快没有了，那个做公平的啊，这他请他来帮忙啊，哦他就好了帮个忙了、啊。另外一个就很高兴，你看你先讲话了吧，你看你讲话了吧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我们四个人不能讲话了，你就讲话。那另外一个说，我是为你们讲的，对不对？我都没有油灯啊，黑不浪当啊，你怎么走路啊，你上个洗手间都不方便，我是为你们讲的，这怎么可以算呢？当然算了，你明明就讲话就要算了。那第三个呢，哈哈哈，你看你们两个吵起来，里面都已经讲话了，你看看是不是？哈，还好，只有我没有讲，对不对？哈，那他们说，哎，你也讲了，他们说没有啊，我是跟你们讲，你们两个讲话，我没有讲，所以我这个也不算了。那最后那个第四个说，你看，只有我没有讲而已了，你们三个都已经讲了，你想想看，是谁没有讲？通通讲了，这是好讲话的习气呀、啊。大家晓得这个故事吧？所以啊。不讲话很难过、啊、所以这个就无始妄想言说、啊、所以静怡一个星期啊，你去试试看你就知道啊。啊，那底下就是解说这相言说啊，跟梦言说跟过妄想言说以及无始妄想言说啊。相言说则从自妄想色相记着身，这个相言说的那就是从自己的妄想，就是自己的偏执执，自己的执着自妄想色相记着身，就执着境界，色相记着就执着境界，执着境界实有了，世间人执着世间的境界是实有的。好，所以依偏执执性在那里谈论，在那里演说啊。那因为每一个人的习气不同，所以你看我们的会就不断了，开会不断，商议不断，协调不断，就是随着个人的妄想自信偏执执各个不一样，他不是用真心，如果用真心那就不需要开会了。所以从那个原教初住菩萨以上一直到佛位， 他们根本不用开会。为什么？同样一个意见，一个思想，只是对一个事情的看法深浅不同而已。佛看得最深入，等级差一点，原教出处已经是佛的智慧，但是看得没有那么深入，这样而已。这同样一个思想，同样一个意见，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妄想自信，完全用真心，那就是道啊，那就是菩提啊，用觉性那我们呢，不用觉性，用我们六识妄想分别，所以都是依我们每个人不同的习气的种子，在那里争执起争执。所以这个就是相言说，就是从自妄想，我们的偏计执的妄想自信的，对于一切法的偏计执了，然后执着这个境界是实有，在那里谈论言说啊。那出世间法也一样，不知道我们一切修行最后就是找回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，我们却执着你修行的法门，你执着你修行的所得的境界啊。你看执着修行的法门，那会毁谤其他宗派，反而会造成谤法。那如果是执着你自己所证得的境界啊，我现在已经证得清净了，我已经证得怎样一个境界了，那堕在修行者的四病里面，就是坐止认灭四病里面啊，乃至于所得的是自净四相，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，不离这自净四相。换句话来说，你不是真正的真悟真修真正啊。所以啊，这个都是从自妄想色相计着生执着，世间人执着我们根生世界是实有，这些境界是实有的，修出世间法执着他所修的法门以及他所证的果为实有的，那就变成了自妄想色相计着。像印度96种外道都是属于这自妄想色相计着生。那如果严格的来讲，声闻圣二圣人如果他不懂得回小向大，也是属于自妄想色相计着生，因为他执着那个涅槃是实有的。这个是在了义的经典才说的，在法华经佛就说得很清楚啊。佛要讲法华经的时候啊，五千位比丘退席，佛就是这么讲，如果你们认为你已经证得涅槃了啊，你已经修行成就了，那你不是我的弟子，因为这是个方便啊，这还不是保守，这是个化土化尘啊，要到成佛的路很远，我变化这个途径叫你先休息，在这休息一下，然后从这里再用功去向保守啊，从有世间的有证入了空，然后再从空出假，最后才从假入中啊，然后由中入实相。所以证的声闻缘觉是个化尘，如果你执着这个境界为真的，涅槃是真的，无常无我无漏无尽是真的，那也是从自妄想色相计着生。所以佛在涅槃经说的佛在那个楞严经说的很清楚，他说内守悠闲乃是分别隐尘法事，他还是在分别心里面，那还是从自妄想色相计着生执着境界啊，这是属于相言说的。那第二是梦言说者，先所经境界随意念生，从结以境界无性生啊。梦言说就是除了你晚上做梦以外，那做梦啊我们一般都不会讲啊，都觉得做一些无聊的梦不会讲，但是如果我们会做一些比较有启示性的，你就会讲，哎，昨天晚上我做梦啊掉到粪坑里面，会不会买肉兔，会不会中啊对不对啊，是不是我们人都会这么讲，嘿，昨天晚上啊我做到被蛇追，最后被蛇咬，哎，会不会我过去有发什么愿还没有还对不对啊，我就有的人来将来问我啊，我说你怎么会想到这个，他说人家都这么讲啊，说人家这么讲，你听人家这么讲，对不对， 那都是事实的言说了。你看，这是你把偏激值的，把我们社会的习俗啊，以为是真的。那么，我以前也常常梦到这个拉肚子啦，或怎么样啦。但是呢，我看了有一些书写的，嘿，听说主要梦到了拉肚子或怎么样，这表示我已经消业障了。暗暗的怀疑，对不对？其实、啊、那也是一样梦言说哈、啊，消业障不是靠梦啊，不是靠梦的启示，你自己最清楚嘛，对不对？那还有需要梦来告诉你呢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有没有人会做到这个梦？你要是吐一些脏的东西，然后是拉肚子了，然后什么呢？把脏东西排掉了，就表示你消业障了，可靠不可靠？你有没有听到这些？有没有听到这种类似这种的说法？有没有？不可靠，我跟你讲，要问你自己，你以前变得骂一句，你马上就气起来，那现在变得骂一句，哎呀，算了，气那么大干嘛？哎呀，可怜可怜，他脾气怎么那么大？对身体也不好。哎呀，不要生气嘛，老张啊，哎呀，我知道你不高兴，这样好了，今天我请你吃午饭呐，那你真的消业障。你真的是消业障，不需要靠做梦，这个就是真正消业障啊！以前呢、啊，人家稍微欠钱不还啊，你去跟他要，他还不高兴啊，对不对？你说气得不得了，他就哈，你欠钱不还，我告你，我怎么样怎么样？哎，那现在人家拿钱来还你，哎，你现在手头比较松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如果你真的手头很紧的话，反正我现在也不缺钱，放在银行里面也没什么利息。如果你真的很需要，不要紧，你晚一点再还我都没关系啊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利息算给我两分也不要紧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你就很轻松了，也不会觉得很在意。那你真的，哎，我说利息算两分，那是我加进去啊，你可能不能这样想哦，对不对？你如果真的有这样心量，那真的是消业障。业障轻很多了，在这里啊，在你日常生活现实中，看你有没有真正得到解脱，看你有没有办法真的你根尘接触很清楚，但是不会闻到这个哎呀不高兴，闻到那个好高兴，看到这个很欢喜，看到那个很讨厌，这些心相对待的感觉没有了，情事的分别渐渐淡下来了，那真的是消业障啊。所以梦的言说啊，那些启示啊什么啦，你我们慢慢也要把它消除了。现在我不管做什么梦，我都不会怎么样，啊，我也不会说啊，梦到什么了我就很高兴，梦到什么我就很烦恼或怎么样，不会，啊，我倒要很注意我日常生活，看看在我日常生活中处事待人接物中，哈、啊，我心量有没有拓宽，我有没有包容心有没有增加，我烦恼有没有减少，这是最现实的、最实在的，这是我从梦讲。那这个是一般的习俗了，那就是从先所经境界随意念生啊，你以前发生过的事情啊，先所经境界，就是你以前发生过的事情，然后随意念生，现在想起来了啊，然后拼命在那里回味，在那里说给人家听啊，所以从结以境界无性生，从结以这个结是明明知道，对不对？明明知道。这个境界已经过了啊，已经过去了，再讲也没有什么意义了，就是已经知道这样，但是你还要再去讲，所以很多人都会讲说哎呀这个事情、哦、这个事情我要知道安哪安哪安哪安哪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俗话常常说要知想慢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要知这两个字很不好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三个字很好，好家在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过去的事情，我们很喜欢讲，哎呀，那个事情或那个事情怎么样？好家在怎么样？哎，这三个字最好，最好听。被摘这两个字很不好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们过去的事情就是喜欢谈，为什么？一种心理的发泄嘛。啊，被摘是心理发泄我们自己的懊恼，好家在是表示哎呀，安慰我自己的智慧聪明，对不对？我能够想到这件事情，总是喜欢想别人听。这个就是属于梦言说的部分了，所以实话常常说啊，啊，这个有一个 世俗话常说啊，小孩子年轻的人啊，他活在未来啊，活在未来的想象啊，我将来要做什么，我将来啊，有的人将来要做医生，有的人将来要做总统，有的人将来要做发明家，对不对？那活在未来，那年轻人壮年活在现在啊，很实在的，因为他没时间去想那么多，对不对？目前哈、啊，看什么有什么办法能够把自己的事业前途开创起来最要紧，那活在现在。那退休的人家啊，就活在以前。哎呀，我以前你知道我多得意啊，我以前怎么样啊，我呼风唤雨啊，怎么样呢、啊？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就是属于先所经境界随意念生。从劫已经明明知道是过去的，这个劫就是已经知道啊，这个是已境界，已经过去的境界了，无性，没有意义了，空的了嘛。但是就是会从这里去生出来的，这个是梦言说者。那第三种的过妄想记着言说者，就是谈人哈、啊、过妄想就过患人我是非的过患。这种妄想记着言说者啊，所以先验所作业随意念生啊，过去你更加有发生恩怨情仇的种种这些是非啊，种种是非的事项啊，所以先验所作业已经过去了，随意念生啊。所以啊，我们常常不知不觉中就讲到是非了，讲到了恩怨了，这个都是这个妄想言说的这个一部分。那第四个是无始妄想言说者，无始希为记着过自种习气生啊。那无始妄想言说，这个是无始希为习气，就是我们无始劫来的希为的习气。那这个希为习气的执着啊，这个是种我们一种过患，我们一种过患。这个过患是从我们自种习气生出来的，我们自己的种，我们自己种子起现行，现行经种子，我们心习的种子而生出来的。所以我们常常说啊，话不投机啊，半句多。所以当两个人哇，同样一个嗜好的时候啊，哎呀，讲到那个同样的嗜好，我讲个不停，讲一天都不会觉得累。那你把它分析一下，他讲了些什么东西，很无聊，非常无聊啊。所以你看啊，那个喜欢赌博的人啊，他们讲起那个赌博经啊，那真无聊，他可以讲好几个小时给你听。哎呀，我昨天啊运气有多好啊，我就碰碰胡，最后还连到一个吼、哦那个卡表个主翁，嚯、哦，这不说的满口，人家讲口沫红灰，就讲他怎么赌博，手气怎么好，又怎么差，又怎么样，就讲这个，他可以讲好几个小时。那有的人喜欢吃的人，你跟他讲赌，他一点兴趣都没有。你说，哎呀，那个地方多好吃啊！他说在哪里？在台南啊，哪个巷子，哪个什么里面？他说，哎呀，真的、啊，那我明天就开车子去台南巷子里面吃一餐。真的就有这样的人，过妄想。你真的看哦，那有的人啊，他喜欢那种不正当的场所啊，哪个地方多好多好怎么样？哦，所以我们这里就组的观光团，不晓跑到哪里海南岛啊，或者什么地方去买春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这个都是什么过妄想记着随自种习气生。所以个人不一样，所以有的人喜欢谈这个，有人喜欢谈这个啊。所以这个你自己你是怎样的习性，看你周遭的朋友就晓得。所以喜欢喝酒的人啊，喜欢赌博的人，他周遭就是喝酒赌博的。他喜像我以前喜欢钓鱼，对不对啊？二十几年前，我没有学佛以前，我很喜欢钓鱼。我学了佛以后，我就把鱼竿啊，那些鱼具我把它丢到大河里面。但是那个鱼竿很贵，舍不得丢，我就把它观想成钓钩。还有我送点那钓钩啊，因为那个卡蹦的钓钩啊很贵啊，卡蹦大家晓得吗？那种碳棒很轻的，那其他都把它丢到那个 河流的那个中间，把它丢到河的中心去了。所以那时候喜欢钓鱼，周遭的都是钓鱼的朋友啊，哪个地方有鱼这么嘎呢？嚯、哦，今天是哪个地方是鱼靠岸了？嚯、哦，哪个人去钓多少？可以讲一天，对不对？嚯、哦，可以讲一天，讲起来真的很高兴。所以你看那些鱼友还出了个杂志啊，鱼友杂志，他们就是这样。这个是什么？虚伪执着，各种习气生啊，啊，所以。我们社会就是一群一群的，所以当我学佛了以后啊，我这些朋友通通没有了，他们也觉得啊，跟那些人讲的没意思了。因为什么？我会跟他讲的，阿弥陀佛啦，哎呦，千万不要把这个痛苦啊，建立把鱼的痛苦建立在你的鱼肉上啊，啊，你应该都阿弥陀佛盖掉，我啊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对不对？我都盖掉，我都不敢。哎呀，你想想看，你给他这样勾住脖子，然后你说哇，那个手感好过瘾，他说哎呀，痛死了，哎呀，把他抓起来，还整条这样把他勾起来，哎呀，不得了啊，罪很重啊，这个下地公开一遍，前孙说以后再也不敢听我的话，因为他改不了这个习气嘛，没有办法，他不听了，干脆不听了，真的，这个是有果报的、哦。所以当我戒掉这个钓鱼以后啊，我开始破除哦，这跟你讲是真的哦，动不动这里破一个洞，这里破一个洞。我怎么吃 vitamin B2 也没有用，有时候一破十几个坑，或者真的痛的简直喝都没有办法喝，牛奶都没有办法喝，这个舌头破又是个洞，你想想看它是什么味道？吃一瓶一瓶嘛，破七八坑，这边的七八坑，啊，舌头底下嘛破十几坑，整个嘴拢破，你想想看，痛的都没有办法讲话，医生说嚯。我慢慢看个人嘴破个这型哎，对不对？我都不敢讲啊，说哎呀，应该要钓鱼的啦，对不对？消业障，那真的是消业障啊。那这钓鱼果报嘛，所以你一定要消嘛。所以你学了佛，这业报消了，我心里知道，嗯，消业障，痛过一次的消一次，痛过一次的消一次。所以啊，我现在只是讲到这个地方啊，这。虚伪执着过这种习气生，所以任何事情都有果报。所以现在在我周遭的朋友谈的都是佛法，谈的是讨论佛法，要么就是我们工作上的需要，其他什么钓鱼的什么事件的这些事情谈起来根本没有意义，人家也不会来找我谈，我也不想谈这些事情，所以心就更容易清净了。因为言多心一定不清净，而且言多又必失，这才麻烦了。你不知不觉中谈话中得罪了别人了，伤害别人，你自己不晓得。也许你谈，你是开玩笑的，谈到某一个人，那这个人刚好那很好，他就跑去跟他讲，哎呀，某某人呢、啊，给你糗完了，吼、哦，以后莫名其妙，我没有得罪你，他怎么用白眼瞪了我？因为这个话谈到他那里去了，言多必失啊。所以古德一直告诉我们，祸从口那个病从口入。祸是从口出啊，所以这个无始妄想言说的这种虚伪执着过，这是自己的习气啊，随着自己的习气的喜好这样生出来，这个一定要改啊，这个一定要改，改了你心会清净了很多啊。这四名四种言说妄想相啊，就是这四种言说的妄想相。好，这段经文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？那没有的话，我们再接下去。尔时，大慧菩萨摩诃萨复以此意，劝请世尊唯愿更说言说妄想所现境界。世尊，何处何故？云何何因众生妄想言说？啊，那这是大慧菩萨问佛陀，这为什么言说的升起的那个？会升起言说起这个现行境界的原因，它的相是怎么样啊？所以大慧菩萨又以此意，佛说的这四种妄想言说的这个意义啊，再来更请佛陀开示了，请佛陀更说明这个言说妄想所现的境界，就是能够升起言说的这个现行的这个境界，这是什么原因啊？为什么会现出这样言说妄想的这种相，这种境界相出来呢？ 那世尊何处何故，是在什么因缘，是什么原因，是因何，为什么，何因众生妄想言说生。那佛告大慧，头胸喉鼻唇舌淫齿活活出阴身。那经过你有前面这四种习气啊，有这四种习气，这是主因。那为了表达这四种习气的内涵，所以就借着你的头来共鸣啊。你看那个歌手啊，那个声乐家，他唱歌的时候还用肚子，用这个头来当共鸣，对不对？那个声音才会很响亮啊。那如果我们不懂的人，就用喉咙干喉的，喉到最后就沙哑了啊。所以你看，佛就告大慧菩萨，头还有人胸，还有你的喉咙，还有你的鼻子，所以鼻子也可以发音，我们叫鼻音啊。那还有唇，我们这个嘴唇，还有我们的舌头，还有我们的牙齿的龈，就是我们牙齿的这个牙龈，牙齿的这个肉牙龈，还有牙齿活活出生，然后跟这个风息，跟这个风息活活而出了声音的。这个声音是表达前面那四种妄想内涵啊。所以因为我们以前学过这样的文字像，所以你知道他在说什么。那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语言的内涵，你没有学过这个语言的像，那你就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了。就好像一个不懂英文的中国人跟英国人在讲话，那就只好比手画脚了。所以这个言说是表达我们的妄想的，表达我们的心里的想法。但是语言文字它所表达的内涵是有，它是很有，它是受限制的，它只能够表达一部分呢，而且它有时间性的啊，它有时间，它有时间的。为什么讲这个时间性的呢？比如说是你要表达一个内涵，你这个内涵如果很长，一个人讲了20分钟才能够表达这个意思的内涵的时候啊，好了，等他把内涵表达完了以后，有的人只能够吸收他所讲的一半，有的人甚至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所以你看，像我们现在在上课，我为什么讲完一段以后，我要请大家来提出问题来问？问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因为这个中间讲了要十分以后再问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前面大家在听的时候了解，但接到后面呢，把前面这部分忘掉了，所以接不起来了，又变成不了解了。所以语言文字有障碍。那观音天那就更殊胜了。观音天要表达一个内涵，表达观音天他也是用84字心说的啊，因为他并没有证真如啊，但他要表达一个意境的时候，他就放光，一放光对方马上知道他要说什么。你看这多殊胜，光音天用光来代表声音。我们会觉得很疑惑啊，怎么有这么奇怪的表达方式呢？你看我们红绿灯不是用光线来表达吗？一看到红灯知道可以或不能走了，一看到绿灯就赶紧走过去了啊。那看到黄灯我们就要准备停车了，但是我们现在是什么呢啊，我们是看到黄灯要赶紧冲过去，看到红灯刚开始速度还要加快一点，对不对啊？看到绿灯的时候，要变绿灯的时候要先左边看看有没有那个冲过来的，对不对？要小心一点。所以啊，你看他表达更奇怪，对不对？来我们这里看到红绿灯跟黄灯，他表达的内涵比那个美国英国还要复杂，对不对？你看真的在台湾要懂得开车哦，当你在那里等红绿灯的时候，突然你这里变绿灯，你还不能直接开哦，要左边右边看看前面有没有人冲过来，因为有人就在那个红灯刚要转他冲了，结果你一开就出问题了，嘿，是不是？这样子光阴啊，那 最圆满什么？心直接对心，心对心，你心里想到什么，对方马上知道，啊，你心一动，你就晓得。比如说是，啊，我们如果啊，你很精进用功，你如果因缘有这么因缘，你相应到某一种啊，似乎你在梦境中菩萨或是啊，哈，或是化人啊，来跟你感应道交，来跟你讲话。哎，他只要轻轻一点，他好像没有讲话，你自己就知道他在说什么了。菩萨就有这个力量，他可以用心来传达他的思想，他不要借言语，他一下就让你能够知道这个是什么一个境界，那是直接用心来感化的，啊，那就更不可思议了。那你能够直接去感受这个这里面的内涵，这里面呢，以文字语言，或者是以光音，或者是以心来直接表达的，其中就是文字障碍最大，所以文字常常会啊表错情跟会错意。那尤其是我们文字啊，有时候是从左边写到右边，有时候是从右边写在左边，所以我们往往会看来会看错了，你知道？啊，有一个笑话。讲有个女老师，她出来一个作文题目，她说论感性与理性，论感性与理性，啊，她是从这边，从她这个文字啊，开的是从。我们中国的习惯呢，都是从横的也是一样，都是从右边到左边，对不对？他是叫你论感性与理性。结果有个学生呢，写了一篇以后啊，让老师看得面红耳赤啊，不知道该怎么给他评分呢，啊。他是这个男生呢，啊，哦，他是从左边看到右边。你自己写写看，从右边跟左边，再从左边看右边，意思差多少？一个是论感性与理性，一个叫做哈，啊，性理与性感论，哈，啊，性感与性理论，对不对？他论理论那个理性与感性，但是你把它反过来看就，哈，啊，性感与性理论。你想看这差多少，同样这个文字你看差多少，说文字有障碍啊，啊，所以啊，这个头胸喉鼻唇舌龈齿喉喉跟风喜喉喉而发生声音，这个声音就是表达我们的思想，表达我们的思想内涵，这个表达能力是最受限制，最有障碍，往往会被误会的。那大慧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言说妄想为意为不意呀，啊。”那接着大慧菩萨又请示佛陀：“那言说跟妄想，那既然是言说表达我们内心的境界，借着言说来表达我们内心的境界，那有前面那四种妄想言说，那这个言说跟妄想到底是同或是不同？你看。”如果是言说跟妄想是相同，那佛怎么能够开显第一呢？他怎么能够依止妄业呢？那佛是从真心里面讲出来的，啊，佛不是从妄心呢，啊，佛是从真如心中讲出第一啊，但是第一没办法用言说的，啊，但是如果因缘成熟的人，他一下就相应，他能够依止妄业。那如果是印证的人，他们一问一答都是以心心相应，直接印心，心心相印的。所以佛佛为传本体，丝丝密护本心。大慧菩萨在这里啊，已经跟我们先开显是一个起头啊，这个起头是让我们了解言说跟妄想，虽然有这四种言说妄想，但是如果你是依地义透过这个言说来建业的话，那个言说就不是妄想了。 因为那是什么呢？子夜标，你能够透过言说来通达实相啊。所以大慧菩萨问佛陀了，说世尊啊，那言说妄想为义为不义，这个言说妄想中间要加一个小点，言说跟妄想是同或者是不同呢？佛告大慧，佛陀就告诉大慧菩萨，言说妄想非义非不义啊，这个言说就是在这里是指言说，指妄想分别执着通通用啊，这个妄想用，这是言说跟这个妄想分别执着这一个啊，这言说是依妄想分别执着而显现出来的啊，说言说妄想这两件事情是同或者是不同，是不是所有的言说就是妄想啊？那所以诸佛为彼因生相故啊，所以佛陀告诉大慧菩萨说，言说跟妄想分别执着是非一非异啊，也不是同也不是不同，不能说它完全相同，也不能说它不同，说非一非异啊，非一非不异啊。所以说我为什么呢？为彼因生相故啊，因为啊，言说是表达你的思想的，所以彼因生相故，这个言说是因妄想为因而生出因生相啊，我前面已经解释过了啊，为彼因生相故啊，就是言说是因为以妄想为因而生出因生相故，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啊。那大慧，若言说妄想义则妄想不应是因，假如言说跟分别妄想不同的话，那言说跟妄想分别不一样，那妄想不应是因啊，那这妄想分别执着它不是因啊，而事实上你的言说就是表达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嘛，了解这个意思啊，这个文义很简单。那若不义则，那不义就是同，那假若是言说就是妄想，就是言说就是表达妄想分别执着，那这样义不显义啊，而有显示是故非义不非不义啊，那这样的话，如果言说就是表达你的分别妄想执着的话，那言说就没有办法显示第一义啊，显示实相的意境，显示第一义啊，那佛陀就没有办法依止妄业啊，透过言说来让你通达实相啊。比如像我们念那个金刚经，念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你看六祖大师听闻这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如果说是言说就是妄想，那六祖大师怎么也不能开悟，因为佛陀说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是从真心显化出来的，但是如果你执着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你说好，我现在已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了，我这个身心就是无住了，其实你已经住了无住了，你已经住了一个无住而生心，已经有所住了，所以你要透过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这个言说而直下慧起，念念不住啊，这个无住的身心而慧起这一念的无住身心，心本无住啊，它本来就无住嘛，像六祖大师所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，他本来念本来就清净嘛，他本自清净嘛，透过这句话来了解我们的心本来就清净嘛，他本来就无住嘛，你心体了不可得了，可是呢他却有体有用啊，他根尘接触能够现无量无边的智慧啊，但是现的是什么？是从空现的，它不是实有的东西啊，是从空如来藏显现出来的智慧的作用啊，是不可得啊， 是叫你弃悟这个道理啊，
而不是叫你住一个无所住，
好，然后来生起心。那这个你所生的心还是透过无所住，那已经有住了，还不是究竟了义的真实义啊。但是佛所说的因无所住而生起心，是真正究竟了义的真实义，它不是妄想，不是依妄想而说的，它没有任何一点分别执着，不是心意识的思量，而是乘性而谈，说而无说。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能够依这一句话，因无所住而生起心，直接悟本心，能够开悟。所以这个就在你这意思就是，若不义者，已不显义啊。假若是言说，就是同理不义就相同嘛，就是妄想，就是妄想，只能够显现妄想。啊，那佛怎么讲，我们都没有办法开悟，因为他是佛说了言说相，是从真心显化出来的，所以因缘具足的人能够透过这个言说而了达实相，而开悟自信。所以这非义非不义，但是如果你用妄想心来接纳这句话，那又变成妄想了。就好像如果你因缘不具足，你就问善知识啊，怎么修行呢？善知识告诉你要修清净心，要修不执着不分别。好，果然你修到最后心很清净，也不分别也不执着了，但是你什么事情都做不好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啊？因为你心里，我现在什么都不分别了，什么都不执着了，那当然做不好嘛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你已经执着一个不执着不分别啊，你已经执着一个清净了，却不知道啊，念是本来清净的，这些根尘经接触的境界相是了无实体可得啊，它是你业识现前的，因为你不相应到空性了，你不了解这个空法，所以你以生止灭，以灭止生，有作意的修行，把它做成了清净。不执着，即使你已经执着，那是有作意的身形，是压制的，用压的力，用压的功夫啊，所以你也把智慧压住了。所以叫你修清净心，修不分别，不执着。如果缘不具足了，他抓住这个语言，这个文字相，那不分别，不执着啊，修清净心本来是了义的，就在你就变成言说妄想了。那如果因缘具足的人，对不对？他刹那相应，嗨，自心本来就不分别嘛，他的分别就是不分别嘛，他是自信的了别嘛，这个中间视而不见，了了分明，清清楚楚，执着就是不执着嘛，但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，自己了无分别嘛，啊，那清净是本质清净嘛，念本来就清净嘛，那清净的念所起的作用，那就是真心的体用嘛，所以因缘具足了，他就可以从这个文字相里面来相应到真实义啊。所以啊，若言这个妄想一言说，那妄想就不是因。如果你说这个妄想跟分别执着啊，这个言说跟分别妄想执着是不同的话，那妄想不是因了。那如果你是说同的话，那妄想就是言说，妄想分别执着就是言说，那你听再多的佛法也不能开悟啊，因为它是妄想嘛。所以啊，这个妄想跟言说彼此间的关系是非同非异啊，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。所以啊，若不异者，已不显异，而有显示，是故非异非不异啊。而因缘具足的人，他却可以从佛的开示中来了解诸法实相。所以啊，言说跟妄想之间是非异非不异啊。 那这一段经文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？这段经文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？这就是告诉我们了、言说虽然是表达我们心的境界，但是我们